楞严经修学法要，常清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3面，起恶劝修。那么我们身为一个净土宗的修学者，当我们开始在佛堂当中啊忆佛念佛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明了的心啊跟阿弥陀佛的身后一接触的时候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产生两种强大的力量，一个是我们内在一个心灵的力量啊，我们那种皈依的心，其次呢一个外在的弥陀四十八愿的这种强大的加持力，就是心力跟佛力的结合。那么当这两种力量在交互作用的时候，我们称为感应道交。那么感应道交从两方面来说啊，当我们平常在感应的时候啊，对我们来说是消我们的业障，增长我们的福报。但临终的时候感应道交啊，就使令我们待业往生，求生净土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净土宗的修学者整个生命的目标就是追求一件事情，就是感应道交，想尽任何办法跟弥陀的本愿能够心心相印，感应道交你就成功了。那么感应道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啊？古德说是啊，千江有水千江月，月亮是高高的挂在空中，充满了广大的光明。那我们没有光明啊，我们希望把佛的光明转成我们自己的光明，怎么办呢？千江有水，你把这个脸盆准备好了，这个月亮的光明就映上了。就是感应道交说的清楚一点，就是把佛的功德转成你内心的功德，转他层次。那么站在一个转他层次的角度，就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力啊，佛陀永远居在被动的角度。所以我们修净土宗人要知道一个真相，佛陀不能主动的就把我们，不可以。月亮有无量的光明，但是他不能主动的照耀我们，我们必须把水准备好了，他才能够成就感应。所以我们的心灵力量永远是基于主动的地位。这就是印光大师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在念佛的时候，你释放出一份的力量，佛陀给你一份的感应，你释放是三分的力量，佛陀给你三分的感应，你是十分的力量，给你十分的感应。所以这当中就知道了一件事情啊，你念佛啊，问题不是你念的数目多少，而是你在意念佛陀那个明了的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你产生多大的力量，就是产生多大的回忆。所以如何加强我们心灵的力量，变成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么当然我们内心的力量从本性来说是两种差别，一种是从真实的心所发出的力量，一种是从希望的心所发出的力量。什么叫真实的心呢？它的内涵叫做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一个人进入真如三昧的时候，他心中是没有相状的。古人说是人所双亡，诸相叵得，没有对立，没有相状，他也不是杂染相，但是他可也不是清净相，只好说呢离一切相， 或者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禅宗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它没有相状，它虽然没有相状，它可以是集一切法，它记住无量无边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种功德之法，它有那种强大的能量，所以它随时可以现出杂染相，它也显出清净相，所谓的普门四现。所以一个人把心带回家以后，他本身没有相状，但是他随缘可以显现任何相状，那么这种力量是特别强大啊。但是不幸的是啊，我们现在不是安住在真实的力量哈，我们现在凡夫是什么力量？是一种虚妄的力量。什么叫虚妄的力量呢？就是我们内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我们内心有五种相貌会出现啊，过去的业力啊，有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相貌在心中同时显现出来。我们跟每一个人跟任何的事情接触的时候啊，有一个色尘的相貌，这个色尘包括色身相会触法六尘，不爆大的显现安乐美妙的色尘，不爆差的显现的是一种苦恼的卑贱的色尘。那接下来是感受，快乐痛苦的感受，第三个是想象。那么这个都没有错，因为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这个叫做行业花现呢、啊。我们的心只是如实的把我们过去的善恶业力把它显现出来，如此而已。过去造的业，今生表现出来，自作自受。那么这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跟我们的色尘接触的时候，跟我们的感觉接触的时候，跟我们心中想象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就住在上面，这个就糟糕了。整个因缘啊，一念方动乌云遮啊，风云变色啊，我们强大的真实力量就全部消失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住在我们的感觉，我们住在我们的想象啊。我再讲一次哈，感觉有没有错？没有错。我们打很多妄想也没有错，也没有错。阿赖也是如此显现出来，你有这个种子依照外缘显现出现行。但是问题是我们住在上面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叫颠倒。我们错误的开始就是，当我们的心把我们的五蕴现出来的时候，为识所现没有错，但是为识所住，这个地方就产生很多很多生死的问题出来了。那么在经典上说啊，我们心中住在我们的感觉，住在我们的想象，有两种过失。第一个，我们力量变成很狭隘，我们住在某种相状，就好像说我们去追求一个水泡，结果我们失去广大的大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念大悲咒，我们的感应是如此的小，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同样是法力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同的心去刺激这个，去接触大悲咒的时候效果是不同的呢？因为我们心有千千结，我们住在很多的相上，结果我们强大的力量都死掉了。所以祖师告诉我们，把心带回家啊，见相离相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住在相状呢，使令我们心灵变成非常的狭小。所以一个人对相越执着人，他的胸量肯定越小，他今生的成就也就越小，不管你做多少地，因为你做功课是心力嘛。第二个，你经常喜欢住在你心中的感觉跟妄想，你的心变成非常脆弱。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跟妄想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你经常会觉得心不安，弟子心不安啊。 你看我们很多念佛人，你问他说你有没有把握往生，没有几个讲得出来。佛力是现成的啦，佛力不可思议，这部分是佛菩萨已经准备好，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已经整个设置在一句佛号当中，这个地方没问题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把握把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全部把它开显出来呢？因为我们心力太薄弱。我们住在一个巷上，我们就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我们要临命终的时候，我们要很多假设，因为你心中有所住，这种攀缘心啊，要假借外缘而有。你要假设你临命终的时候没有人来干扰你，你要假设你心中的烦恼不要来刺激你，你要假设你临命终的时候不能发生任何的状况，你还要假设临命终的时候善知识的现前跟你开导安慰。所以我们一般人用生灭的攀缘心来念佛，你要达到了临终正念，你要有很多很多条件的具足，而每一个条件你都没有把握，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完全不是超之在我。所以我们修了守楞严经三昧以后，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的临终的正念是我自己做主的。因为你开始学着勉强自己去离开自己的感觉，去离开自己的妄想，把心带回家，你慢慢知道原来你真实的力量是可以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的，这个事情是做得到的。就像祖师说的，不管外面的房子啊，房子外面啊，不管风吹雨打，你房子里面啊是安然无恙的。所以修守楞严三昧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成就平时的自在，平时的正念，你也可以得到临终的自在正念。因为很多外在环境你没办法决定的，但是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住在上面啊，外境要显现什么样的因缘，这个叫做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但是这个业显现的时候，你要不要住在上面，这个是你决定的，你可以超之在我啊。所以整个楞严经它的整个思考模式只有一个，就是把心带回家，你不要去攀岩外在的色尘，不要去攀岩你内在的感受跟你的想法，这个对你没有好处，会把你的心量弄得很狭隘，会让你所修的功德不圆满，会把你内心弄得很不安定。而反过来，我们安住在一念心性，常乐我净，所以回家是好的啊。所以这个整个楞严经呢，它告诉我们就是一个返望归真，把一个希望在外面攀岩的心带回到我们真实的心。好，我们看讲义的劝修。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佛陀在前面七处破妄十番显见，乃至讲到二劫定义的第一劫定发菩提心以后啊，佛陀先做一个总结的劝修。好，我们这个地方有两段，第一个是结示法义，第二个是以喻合法。我们先看第一小段，请合掌。
阿难，汝今欲令见闻觉知远系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生死根本，依不生灭缘暂性成，以暂悬其虚妄灭生复还缘觉，得圆明觉悟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缘成果地修正。
好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我们整个返望归真的过程有两个次第，第一个一种选择，你要知道鉴别去选择啊，鉴别希望，那么选择安住真如啊，要做一个真望的鉴别跟选择。佛陀说，阿难，你现在 想要医治你一个凡夫的见闻觉知啊，当然见闻觉知这没有什么错了哈。那么我们修行当然要靠见闻觉知啊，你要看见啊，见气言佛像，要看这个闻啊，闻的功能去听音声啊，听那个梵呗，听佛的说法啊，乃至于第六意识的了知。那么我们依止见闻修常觉知来修学一切的法门呢，我们的目的干什么呢？要能够契合如来的常乐我净的大般涅槃。也就是说，当你学佛的目的不是只是追求人天的生灭果报，而是追求一种圆满的佛果菩提。那怎么办呢？你要先简别，这个简别就是有那个远离的意思，你要远离生死的根本。就是什么叫生死的根本呢？就是攀缘心，心有所住。那么你要依止不生灭心啊，才能够圆满啊，一生不生灭的圆满湛然的这种心性才能够成就。所以第一个，你要先依止不生灭心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当我们把心带回家以后做什么事呢？以湛玄奇以希望灭生。这个湛就是湛然不动啊，啊，依止这个湛然不生灭的一个心性呢、啊，来旋转，这个关键在这个旋字。当我们把心带回家的时候，不是大事已办的，妄想它也不断的干扰你啊，所以开始怎么样来调伏？前面是讲安住真如，这个叫调伏妄想。那么楞严经讲调伏，讲旋转啊，这个旋转就是。旋转这个转世成智，把这个妄想啊，把它转成真如，使令这个生灭希望的心啊不再升起，那么恢复我们本有的清净觉性，才能够成就啊本来光明、本来觉悟的不生灭心，来当作我们因地的发心，然后才能够延成不生灭的果地的功德。那么古德在解释这段的时候呢，他提出两个是的重点。第一个，一，首先你要依止不生灭心来修学。第二个旋啊，你要能够旋转妄想，那么把这个妄想转成真如，依止不生灭心来转妄想。我们的修学过程当中啊，你的因地的过程是非常重要。说清楚一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烦恼，但是你用什么方式来对治烦恼，这影响到你未来的果证。你用对立的方式，烦恼现前，用很强烈的东西把它断灭，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声闻人的对治方法，偏空的思想。大乘的思想是认为达妄本空，是真本有，妄想只是一念心颠倒而变成妄想。你要妄想不是让你去断的，妄想你要去感化它。所以楞严经它的意思就是，你要进入你内心的世界，先找到你的真实的真如，然后坐下来跟你的妄想干什么？跟它沟通啊。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转世成智啊，这个转啊，而不是断。大乘佛法的妄想啊，这个烦恼是用沟通的方式来转变它，因为它的本性是清净的，它只是一念的妄动，产生一种虚妄的假象而已啊。就像这个水泡，水泡你把它转成就变成水了嘛。就变成失信了嘛。好，所以这个地方要清楚啊，你面对烦恼的方式是用什么样的态度，会影响到你未来的种性。所以古德说啊，声闻人在断烦恼的时候啊，错损菩提，他用很激烈的方式来消灭烦恼，结果他菩提心也发不起来，因为烦恼的性就是真如的性，错损菩提嘛。所以那个阿罗汉弄到最后没感觉的，阿罗汉修到最后是享受灭无为，没有感觉，没有想法，那这个人就完了吗？ 这不是一个有情众生，所以唯识学上说啊，严格来说阿罗汉度的灭尽定啊，已经不是一个有情众生了，这是有情修成无情，那是跟一个石头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看佛陀成佛以后，他是无量的大悲啊，夜应千江百界作佛，到十方世界去做种种的示现。因为佛陀在断烦恼的时候没有伤害到他那个明了那个觉性。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在断烦恼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造成后遗症。我们有病我们应该吃药，但这个药把病治好以后不能伤到你身体的元气，所以你的善巧就变得很重要了。断烦恼每一个人都会，问题是你用什么方式。我希望我们一个大乘的佛弟子眼光放远一点，你只不是只是断烦恼，你的目的要成佛，所以你在断烦恼的时候你要保存他的觉性。那这怎么办呢？这个方法我们现在讲，这个方法是最圆满的断烦恼方法，速度快没有后遗症。一个，你先把心带回家，遇到烦恼的时候我们讲过哈，遇到烦恼活动的时候，他发脾气的时候，贪烦恼在干扰你的时候，不是提佛号，先安住一念心性，你告诉你自己本来没有烦恼，那只是一个因缘的假象在动。那么安住一念心性的时候再提佛号，然后再用止观的方式跟烦恼沟通，说这个是虚妄的，那只是过去一念的妄动，这是一种过失相。你不断的用佛法来跟他沟通，这个妄想自然消灭掉，因为它不真实嘛。所以当这样，我们一个断烦恼以后，我们叫做什么？佛法说恢复本来面目，恢复你原来的觉性，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整个过程呢，当然安住调伏这个地方，佛陀以下讲出一个譬喻，一个生活上的譬喻，容易了解。我们先看经文。
如沉着水，除于静气，静身不动，沙土自成，清水现前，名为出浮各尘烦恼，去泥存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名相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清净妙德。
好的，那么这个地方总共是有两段先讲一个譬喻。如沉着水，除以静气，这个沉当动词我们想要去澄清一个污浊的水。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本来清净，这个水本来没有任何相状，但是无缘无故的不晓是谁把它丢了一把泥土进去了，那么这个水就开始污浊了，就变成清净的水跟泥巴就混在一起了。这当中呢，有清净的水有泥巴，两个同时存在。但是我们对泥巴开始厌离，我们希望把心带回家，我们希望安住清净的水，那怎么办呢？除于静气，你把这个水不要去动它不迷不取不动你把它放在一个极静不动的器皿上。那么放久了以后呢，静身不动，沙土自成，清水现前。那么你让它这个沉静的力量慢慢慢慢的生成让它慢慢的不动时间久了，这个尘土它自然的沉淀下来，那么清净的水自然就显现出来了，这个叫做调伏各尘烦恼。所以这个佛陀是讲这个方式对这个妄想是用沉淀的方式，让它自己沉淀，你不要去断它的，因为它没有实体的，让它沉淀下来。看第二段，去泥存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初学者不是断烦恼，什么时候断烦恼呢？等到你有禅定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整个加行位的时候，加行位的菩萨这个文思 啊，知量位，在知量位的菩萨闻思的时候调伏烦恼，他不断烦恼，他只是要求你不随妄转，让他沉淀下来，你不要再住在上面，啊，让他沉淀下来。那么等到什么时候断烦恼呢？加行位菩萨，就他产生修慧，有禅定的时候，他开始用禅定，再加上我空法空的智慧啊，然后把这个烦恼的种子啊给它消灭掉，这个把这个泥巴就全部拿掉，只剩下一个清净的水，这叫永断根本无明。这个时候已经是破无明正法身，啊，破一分的无明正一分的法身。那么这个是一个因地的修学。那么破无明正法身，开显真如，开显现前一念心性，有什么样好处呢？这一下讲出两个好处。第一个，名相精纯。这一段是一些自受用来说了，菩萨把心带回家，那么远离妄想啊，这个地方已经是破除妄想，破除妄想开显真心的时候啊，精纯光明的心性呢，就完全的现前。在自受用呢，所有常乐我净啊，常住安乐我，这个地方我是自在，那么清净常乐我净。那么从他受用的角度呢，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清净妙德。菩萨在安住一念心性的时候是离一切相的，只有常乐我净的功德，四种功德陪伴的这个佛菩萨的内心。但是佛菩萨的大悲愿力回到人世间的时候啊，一切变现，普门示现，他现出庄严的比丘比丘尼像，他有时候现出杂染的那个生死凡夫苦恼的相状。那么他不管现出什么相状，已经不再受烦恼的干扰，他每现一个东西，菩萨每做一个动作，每说一句话，都合乎涅槃清净的功德。所以他整个就是从一个自受用跟他受用的关键，就是在于啊安住现前一念心性，成就自利利他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啊，就我们的阶段来说啊，我们现在还谈不上断烦恼。你现在断然的去断烦恼，你会伤到你的觉性，弄到最后你自己没有感觉，没有一个人没有感觉啊，你就发不起菩提心了。所以维摩诘经警告很多修行人说，他说二乘人你要他发菩提心啊，是比菩萨还难，哎，比一个生死凡夫还难。生死凡夫有烦恼，但是他有感觉，他能够念众生苦发菩提心呢，啊，二乘人你要发菩提心根本不可能。一滩死水，死水不长龙，佛菩萨是一个活水，他那个大悲心跟那个真如啊是同时运转的。所以关键点在无助，你不要去住在你过去的妄想当中，住在你的感觉当中。好，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这个今天的附表第五啊。那么整个前面我们说的整个啊去除破妄十方显见的思想，无非就是整部楞严经就是正念真如啊。那么正念真如这两个字啊有两层意思，从因地上来说，它是观照，观照我们这念心本质清净，本质具足。那么在果地上呢，就是有顺从意思，开始顺从真如，不随妄转。好，那么这个地方在藕益大师的《大乘起信论列王书》啊，他把这个正念真如啊，他用这个信心，这个信就是随顺啊。我们这当中有六个次第啊，先看第一个礼记信心啊，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
虽复不信自心大乘妙理，起或造业而信心之性未曾稍减，如水成冰，失性不改。
好的，那么礼记是信心啊，就是一个标准的生死凡夫， 什么叫理寂呢？就是说这个人在理体上是一个真如，但是你看他表现出来的作用啊，是完全跟生死凡夫是一模一样，心有所住，弄到自己啊，心有千千结，在临命终的时候很痛苦啊。那么这个就是理寂心性，只有理体上称得上是心性。我们看他的内涵，所以这个人啊，他从来就不相信，也不随顺自己本具的真如本性。那么他相信谁呢？他相信他自己的感觉，他相信他自己的妄想，那么再跟着感觉跟着妄想走啊，结果是起惑造业。那么当然这样子来说呢，他就在三界里面呢、一次一次的得果报啊。如果他的感觉是比较美好的，妄想是比较美好的，到天上去；他的感觉妄想是邪恶丑陋的，就到三恶道去。那么这样子不断的在三界打滚啊，但是这个地方有一段值得我们庆幸的，就是而信心之性未曾稍减。我们过去打了很多的烦恼，造了很多的业，但是我们这念心呢、从来没有受到染污啊，这个本性呢、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稍减。比方说如冰成水，私心不改。这个水啊，因为我们内心有所住，有所执取，就变成冰了。你看水本来是没有形状啊，水有什么形状呢？你用成一个圆形的杯子，它就变圆形了。你用方形的杯子来装水，它就变方形了。它本身没有形状，它随时可以现任何形状，但是冰就不是了。冰它有固定的形状，所以你看那个执着心很重的人讲话，你一听他讲话就知道这个人的种性，个性刚强。一个人修守内王三昧，他的特色就是调柔善顺，柔软，他心是柔软。一个人跟智慧慈悲相应的心是柔软啊。那么柔软叫做水，那么刚强就是冰啊。但是即便他变成的冰，但是他的私性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随时。因为他私性没有因为他变成病的改变吗？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还是有希望虽然打很多烦恼，信心之性没有改变。看第二段，明智信心，这以下就开始是修行人了二三四五六，我们看明智信心这段。
人知现前借有心性，即是大圣直下承当，不复疑惑，如知冰即水。
那么这一个生死颠倒凡夫呢，他在三界当中一次一次的打滚，每一次都跟着感觉走，跟着妄想走，但是突然间他遇到了三宝，起欢喜心，他拨出了他的生活当中宝贵的时间来听闻佛法，如理思维。他终于知道了一个生命中的真相啊！什么真相呢？人之现前借耳心性，即是大乘。这个乘就是车乘，通往常乐我净的一个车乘。原来我内心当中有一个这么好的东西啊！就是我这念心心本来具足常乐我净嘛，我干嘛一定要向外攀岩呢？我可以回到我的家，我的家里面有种种的珍宝让我受用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啊，开始怎么样呢？直下承当，不复疑惑。他开始知道，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原来我无量无边的功德，那种觉性，那种功能得用的体性，并没有丧失，就直下承当，而且没有任何的疑惑。比方说知冰即水，虽然他现在还是冰，但是他知道他总有一天一定可以变成水。我们看这个菩萨戒，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受了菩萨戒啊。其实你受菩萨戒不是只有菩提心而已啊，你要知道严格来说菩提心它是有通正见的基础，菩萨是要有智慧的，不是只是 一股脑的热忱，不是这样，你要有智慧来做基础的。一个人对于你的心性直下承担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不能够说我做不到，不能这样讲。你看很多人你看讲哎呀要怎么样啊，研究佛法的啊我做不到。你跟他讲这句话叫智者可能还是活在攀岩心。菩萨戒只能够说我慢慢改。你怎么能够说我做不到呢？一念心性是清净本然。我跟你讲你用什么样的思考，你如果一个人经常说我做不到啊，这个人就很难进步了。你看他三十年后你看他这个样子啊还是这样。你看有些人学佛学了几十年了、啊、好久不见了、啊、跟他一见面一跟他谈哎呦老样子。还是这样。在无量无边的执着当中增加一些善业，如此而已，本质没改变。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学佛者真的三年不见甚至一念不见整个个性完全改变过来。有些人他坐的车啊高铁啊速度之快啊，他那个生命的改变啊之快。同样两个人烦恼很重，有些人是很快的脱离烦恼，有些人是在烦恼中一直转不出来。你的思考模式有问题。如果你要经常告诉你自己我做不到，那你就完了。从今以后不要讲这句话。从今以后你要说我慢慢改，我慢慢修，我终有一天，我慢慢改表示什么？你的心量是开阔的嘛。你一个人有没有承担心性呢、啊？就看你讲这句话，一定要讲得出来。你真正在佛菩萨面前大声的讲出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凭什么说烦恼无尽誓愿断？凭什么？凭的就是烦恼不真实，达妄本空，知真本有。所以你今天研究楞严经以后去受菩萨戒啊，你发的愿啊很真实，一点都不心虚的。你可以很明确的在佛菩萨面前宣布，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叫直下承担啊，这个就是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体体无别啊。当然这个地方还没有修行，但是这个人已经成就大乘的菩萨种性。以印光大师来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法王座下天心生，王子坠地功超群臣，他已经生长在国王的家族，虽然是一个婴儿什么事也没做，但是你不要忘了他是国王的种姓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受菩萨戒这个叫明智信心啊，透过语言文字的信心的理解开始直下承担他众生的信心，开始下定决心，我从今开始不要跟妄想在一起了啊。这个是第二个。看第三段，观乘信心。
若能念念观此心性，知其念即无念，不起无明诸颠倒过。
好的，那么观乘就是你的心开始去回光返照，你遇到事情开始怎么样念念。你当然我们遇到事情，一个人开始明心见性，直下承担真如以后呢，他的内心呢还是在打妄想，妄想一格都没有少，但是他面对妄想的时候态度不同了。他怎么样呢？在观照真如的过程当中啊，知其念即无念。第一个念就是我们身边的妄想，那么他观察这个妄想的本质就是不生灭的心性。怎么观呢？前面佛陀有说过啊，你遇到妄想来干扰你的时候，你就问他一句话，你从什么地方来？是啊， 你问他的根源，因为妄想最怕你问他这句话。身为一个妄想，他就是一个没头没尾的，他就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所以他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古人说，来无所从，去无所止。所以妄想是善于伪装的一个东西，它没有一个实体，没有实体的东西，你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那就完了吗？因为他没有一个来处嘛，啊，所以这个时候妄想就消灭了，不起无明诸颠倒惑，啊，这个观恨啊，我过去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我们以前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大概一个过程，我们会要求研究部同学要定期的闭关，闭关以后我们出来要跟他面谈，考核他的结果。后来我们在做深交易，过去在做深交易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闭关刚出来的人啊，他很怕受到干扰，比没有闭关之前更怕干扰。那我们就在找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答案，就是说你一闭关，你发觉你也是这样，你功课做得多，你内心会有一种极静的相状出来。这个有没有错？当然没错嘛，这功德相嘛。但是很多人不修理观的时候，他不回光返照的时候，他住在极静相，糟糕了。一个人住在极静相，就很讨厌那个活动干扰的相状。那你这样子就变成冰块，那你的变定型了嘛，你的内心就变成定一座极静相嘛，那你什么都不能动了，那你修行干什么？你不能广度众生啊。所以说他的问题点不是极静相，而是你要知道极静相从什么地方来，是那一念心性，你要安住一念心性。我们一念心性经过修习戒定慧加行能够产生极静相，但是你不能住在上面，你不住极静相，你随时可以现极静相，你回到山中没有人干扰你，你现极静相，你来到人世间，你现出活动相，这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嘛。所以你安住一念心性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你什么相状都可以显现，但是你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相状，这个就是不起无明诸颠倒惑，心中无住。好，我们现在讲这个方法都是让你最快成就佛道的方法，这个称呢叫首楞严王三昧。好，你从这个角度回家是越快那么又圆满的。好，就是观其念即无念，这个生灭的念头的本质，其实它的本来面目是不生灭的一个理想的真如。好，看第四段，相似信心。
若任运消除出染，尽于六根。
好的，那么相似信心就是住圣位了啊。他经过前面的资粮位的菩萨闻经达理，断疑生信，成当真如，到观恨位的开始念念之间呢，啊，顺从真如，那么远离妄想，把心中的尘埃啊慢慢的脱离啊，把这个镜子啊越擦越干净了。那么到了相似位的时候，他一直他的禅定呢，任愿消除诸染，这个初染是三界的烦恼，那么清净六根，这个是入了圣位。看第五，分正信心。
若入正位，从信心地乃至菩萨究竟地。
分正就是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啊，他这个时候禅定加深，智慧也加深，那么入了整个法身的正位，那么从初地的净心地乃至于等觉的菩萨的究竟地啊，经过了四十二个阶位啊，那么每一个都是破一分无明，正一分的法身，好像那个月亮啊，慢慢慢慢越来越远。看最后第六个，究竟信心。
若超过菩萨地，维系分别究竟有。永尽心性根本常住现前。
那么究竟当然是佛陀了，佛陀啊，整个心性完全开展，整个无始劫所惹的这个表象的尘埃啊，全部脱离啊，超过的菩萨地， 内心维系的妄想分别啊，究竟的穷尽，那么现前一念心性光明的觉性呢、啊，常住现前，把无始劫的那种无量无边的尘埃啊，全部都脱离了啊。那么从一个净土宗的角度，你能够达到第三个阶位，心常觉照不随妄转，你的临终就有把握了。我们不是断烦恼，而是要你观其念及 无念不随妄转，这是关键。好，我们休息15分钟。